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2月1号星期四，江泽民去世，终年96岁。
江泽民呢，终于谢幕了。
记者观察，江泽民是中共的恩人，为政治倒退埋下伏笔，
共产党政权的维持者，大失败者。
严厉镇压下，中国民众继续抗议，海外声援快速蔓延，台湾全力以赴对付中共往昔有高招。
我们跟就是乌克兰的经验学习，就是要达到全民的数位韧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媒11月30号公布了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对于这名8964后被火速提拔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红色工程师，各方如何评价？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做了深度报道，请听本台记者陆阳对平凡的连线采访。
那江泽民呢，在中国这个政坛最高舞台上的这个聚光灯下活跃了这个将近16年。那对于江的功过是非，专家学者是如何评价的？平凡。
江泽民呢，最后终于谢幕了。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这个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呢，他评价江泽民说，
共产党政权的维持者，作为一个大失败者，作为一个镇压的这个，他对这个中国民众的要求一定进行愚弄，一定进行镇压。今天呢，很多人记住江泽民呢，就是看到了1990年代，江泽民时期呢，中国经济它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
著名的这个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
他是49年中共建政呢以来第一个和平交出最高权力的人。
著名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评价说，
他作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这个执行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经济方面，他使中国呢摆脱了64以后那个受制裁的这个状况，他对共产党来说是个救命恩人。但是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对于民主来说，他还是一个共产党。
著名的中国民运人士徐文丽说，
江泽民从中国共产党，仅仅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他的历史地位从目前来看应该是高于胡锦涛，也高于习近平。
那江泽民时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在他当政的这个期间，中国于2000年的这个5月获得了美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那第二年，在2001年呢，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都为中国进入巨大的美国和西方市场、融入全球化创造了关键性的条件和环境。但是与之而来的呢，是中国官场泛滥成灾的腐败。无官不贪的说法便始于江泽民时期。专家学者是怎么分析始于江泽民时期的无官不贪风气呢？平凡。
对于这个问题呢，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光博士呢，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啊，他是这样说的。
在江泽民的时期呢，我们看到，那么中共的政权呢，中共的官员呢，这个腐败是非常的严重。整个的中共的这样一个党政精英，这个大面积的极其严重的腐败，那么是从1990年代中期呢，蔓延开来的。这个呢，我想呢，也是因为他要收买这个共产党的精英。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指出，在这个六四之前啊，中共的这个腐败的程度呢还比较低，但是呢已经出现了当时叫做所谓的这个价格双轨制，也就是官商结合，所谓的官倒，官商就出来了，那么引起了中国民众的这个广泛不满，这也是八九民运规模那么大，得到一般老百姓支持的很重要这个因素。六四之后呢，中共呢曾经一度考虑过要反腐败，甚至解散了邓小平儿子这个邓朴方的康华公司。这胡平说呢，当时中国呢流行了两句话，一句呢是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另外一句话呢就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因为允许腐败呢，所以使经济改革呢比较顺利。胡平呢是这么说的。
经济上都成改革派了，因为那些官
大小官都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所以这个当时呢，也就腐败在当年的中共对中国政权来说，政治上起到了维护，就帮助维持一党专制的作用，在经济上呢，起到了这个深化改革作用。
那江泽民时代美中关系虽然有摩擦，但是呢，似乎是并没有影响两国关系发生实质性的进展。平凡，
是的，陆阳。江泽民当政的时期呢，美中关系呢经历过多次这个紧张时刻，比方说哈，1996年3月，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在这个前夕呢，中国呢为了恫吓台湾干预选举呢，举行了大规模这个军事演习，并且呢向台湾附近海域呢发射了导弹。美国呢随即呢就出动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附近，形成对中国的这个威慑。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呢遭到美军的这个飞机轰炸。那么2001年的4月，一架美军的这个侦察机呢在海南岛附近呢和这个前来驱赶的中国军机呢就相撞，中国军机呢就机毁人亡。美军这个侦察机呢也受伤了，但是呢没有坠落，它就迫降到海南岛上面。然而呢，这些事件最后其实都没有影响美中关系的实质性发展。江泽民呢先后两次正式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这个小布什呢也先后都访问了中国。吴公光博士说，
在江泽民时代呢，可以既有冲突又有合作，那么既有握手言欢，那么又有剑拔弩张，这个既有像第三次台海危机，这个96年台海危机，那么也有呢就是说互相拥抱，这个一起闷声发大财。
在这个江泽民的时期呢，他不仅停止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呢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这个镇压和迫害。平凡，请你在这些方面介绍一下。
好的，陆阳。在江泽民时期呢，影响广泛和久远的一项镇压呢就是查禁，据说当年有上亿练功者的这个法轮功。吴国光博士呢这么说，
比如说这个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个对这个舆论的控制都发展出了一套的东西。那么这个政治镇压呢，我想也是使得中美关系出现冲突的这样一个本质的因素。政治镇压主要是指国内，但是呢他和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个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垄断的地位，这个东西是直接相关的。那么中国共产党要维护自己在中国的权力垄断的地位，当然就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民主制度自由的这样一些价值非常的抵触。那个当然呢就会发生这样一个中美在对外关系上，在安全问题上等等有冲突。
国事务专家胡平说，
这样法轮功毫无疑问是他在当政时间做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决定，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呢是跟他个人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中共的高层你像朱镕基这些都并不赞成他这么做，所以这是他使他纯粹是个人的一种决定，这个成分很大。而这件事情呢造成的后果并不要说对法轮功本身的镇压，而且呢他也使得这个江泽民他自己朝着强硬路线这方面就走得更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如何评价江泽民的第一部分。江被认为帮助中共打破六四后的外交僵局，助力中国经济腾飞，并为权贵铺就腐败之路，是中共的恩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收听第二部分，江泽民为政治倒退埋下伏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如何评价江泽民，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对平凡的连线采访第二部分。江泽民全力镇压宗教团体，同时按住政治改革的停止键，为政治倒退埋下伏笔。
那平凡，在你的文章中提到了江泽民时期中国和美国之间有过几次高调的这个人质外交，那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其中一次著名的这个人质外交呢，就是北京西单民主墙的这个魏京生。在1978年呢，一些人呢在北京西单呢贴出带有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被称为西单民主墙运动。魏京生呢积极参与， 最著名的呢，他是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他》。他提出来，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在1979年3月25号呢，魏京生又贴出一张大字报，这个标题呢是说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他在这个大字报里边呢，他直接的抨击了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说他是独裁者。据说呢，邓小平因此呢被激怒了，两天之后魏京生就被逮捕了，而且呢后来是以反革命罪，当时还有这个反革命罪了，现在叫煽颠罪了，就以这个罪行呢判他，就判魏京生的15年徒刑。在这个1993年9月14号，北京为了争取主办2000年的这个夏季奥运会呢，就把魏京生呢提前就释放了所谓的假释。魏京生呢就说，
第一次93年假释呢是为了争取奥运，据说是政治局常委开会，大家决定还是要放了魏京生。不然的话，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太大，他们那时候争取办奥运嘛，所以后来委托江泽民去找邓小平，跟邓小平谈判，最后邓小平同意了，所以才把我假释出来。
1994年4月呢，魏京生呢再次被捕入狱，并且呢被判刑14年。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呢准备在这个98年6月呢访华，在这个之前呢，克林顿政府呢就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江泽民时期呢，美中之间的另一次高调的这个人质外交呢，是中国民主党创始人徐文丽被流放到美国。徐文丽呢，也是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重要参与者。当时呢，他主编了一个杂志，叫做《四五论坛》。他呢先后两次被捕，第一次呢是1981年4月，在这个第二年呢被判刑15年，跟这个魏京生第一次被判刑是一样的了。1993年5月呢，他也被假释了。第二次被捕呢是1998年11月30号，在这个之前呢，徐文丽等人呢于同年11月建立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这一次呢他被判了13年。在这个2002年12月24号，徐文丽服刑了4年之后呢，中国就以这个保外就医的这个名义，把这个徐文丽呢就流放到美国了。徐文丽呢说，
判了13年徒刑，4年左右就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来到了美国。我当然不认为我的释放就说明中国人权状况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呢，跟上一次一样，我在为中国的最后不待遇被释放的那个情况有点类似。这次的话，就让中共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得到了最高的外交礼遇。就由于江泽民的好虚荣，让我得以比较提前的释放来到了美国。但是对于民主事业有多大的贡献，我谈不上。只是说作为我个人和我的家庭，我获得了自由。
好，那江泽民在2002年卸任中共总书记，到2005年3月卸任国家军委主席这个最后一个官方职务，用了3年的时间。那么看得出呢，江他并不情愿，但是呢却被认为是和平移交权力的第一人。
是的，陆阳，对于这个问题呢，这个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呢是这样说的。
江泽民呢能够把总书记这个位置和平的这个让出来，这个确实是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呢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江泽民呢实际上就是学了邓小平和平移交最高权力，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这个呢是没有持续性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和平的移交了共产党最高党魁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个作为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的进化史上来看，这个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个进步意义呢非常有限。
的确，中共的和平移交权力并没有形成制度，更没有约束力，因此导致习近平可以随意的修改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任期条款，可以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中共二十大上 打破两届任期的常规，得以连任。
好，感谢陆阳与平凡的连线报道。如何评价江泽民？阅读更多平凡采写的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搜索平凡。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民众反对清零政策的抗争活动及其正在引发的国际关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多个城市上周末出现罕见的反对政府防疫封控措施的示威抗议之后，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试图防止出现新的示威活动，同时对外封锁消息。但是一些地区连日来依然涌现出新的抗议活动，而且一些视频突破了封锁，被发送到国外的社交媒体上。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分享更多情况。肖寻。
好的，宇宙。新加尔在推特上出现的几段视频，据信发自当晚广州海珠区的示威现场。其中一段显示，几百名身穿白色防毒服装的警察举着透明的盾牌，向示威人群推进。前进过程中，不断遇到愤怒的人群向警察投掷的杂物。视频后半部分显示，警察将一些戴上手铐的人带离现场。另一段视频显示，防暴警察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向示威人群投掷催泪瓦斯，导致人群四处奔跑躲避。
那关于这些影像，独立媒体有什么评论吗？
对，路透社说，已经核实这些新的视频的确来自广州的海珠区，但不确定视频显示的示威事件的先后顺序。
我们知道，上星期新疆乌鲁木齐市一栋被防疫封控的民宅着火，许多人因为无法出逃而死亡，引发了各地民众的愤怒和上街示威。那么这股愤怒的浪潮呢，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呢就是白纸，另外一个就是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那么这些呢，过去在中国应该说是闻所未闻的。那么据称呢，中共官方也在采取相关的行动。
是的，当局在上海等地的示威现场至少逮捕了几百名示威者。官方媒体没有报道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一些外国媒体的记者在报道活动中被警察阻挠，而且当局正大力清除人们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刊发的有关视频，并对刊发和转发视频的民众实施追查和管控。路透社采访的一名北京居民说，他的几位朋友因为上传或转发示威现场视频被带到派出所，并被强迫删除了视频。
好，谢谢肖寻。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把视角转向海外，看看中国民众本次反抗政府行动引发怎样的国际反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自从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台之后，台海局势迅速升温。中共不仅对台湾军事威胁，还对其政府及民间网站进行大量网攻。对此，台湾不久前成立数位发展部，也就是把守台湾虚拟空间安全的桥头堡。而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日前专访了这个部的部长唐凤。接下来我们请林伯宏连线讲述台湾取得的网络安全最新进展。林先生，是不是可以说您采访台湾数发部的部长唐凤，恰逢台湾受到中国前所未有的网络攻击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微软公司在本月公布了这个年度数位的防御报告。那报告指出，其实中国加强了这个情搜行动跟窃取资讯的网络攻击，那么主要是锁定像是美国、台湾等五个国家。那其实在这个报告公布大概三个月前，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台湾从这个包含政府机关还有到民间企业，其实已经感受到中共相关团体在这个云端上面的炮火。这个今年八月初，我们都知道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其实旋风访台。那么台湾电力公司当时来说，其实在8月3号佩洛西访问当天呢，受到的这个骇客攻击次数高达490万次，其实超越了台湾过去两个月的总。
那正好这也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呢，其实呢就是在中共前所未有的威胁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台湾数发部呢才应运而生的。所以呢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就看看这个 台湾的数位发展这个方面呢，是如何去因应这方面的威胁，是不是？
对，其实这个台湾数位发展部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威胁之下呢，这个今年8月27号正式的挂牌成立哦。那么数发部的这个第一任部长也是台湾这个首位跨性别的阁员唐凤呢，那时候8月初在数发部网站刚成立的时候，他非常有自信对媒体说，这个网站是采用新的这个所谓的 Web3 的这个架构，那么没有受到这个境外网军的干扰，可以说是一秒钟都没有卡住过。那么在这个现在数发部网站其实已经正式上线超过100天了，那唐凤在接受这个我们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他还是自信满满的说，网站运作到现在依旧是一切的正常，不但是没有被卡住过，而且也没有被篡改过等等。所以这个上任满3个月之际的这个唐凤，其实透过这场访问也跟我们聊聊对这个提升台湾治安的实质计划还有未来的一些愿景。
数位部的初心就是数位韧性Digital Resilience， 对于面对各种自然或者人为的灾害要能够随时回应。
那就是讲到这个数发部的这个数发网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架构呢？那您刚才也谈到这个 Web3， 它到底是怎么一个运作方式？可能一般的听众呢大概觉得有点云里雾里啊。
对，这个 Web3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哦。那其实唐凤在这个我们专访一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就介绍了这个 Web3。那个这个 Web3 架构就是有一个特色，他就说这个其实任何人在电脑上面装了这个 IPFS， 也就是星际档案系统的软体，或是 IPFS 的浏览器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备份这个网站。那么刚刚所说到这个星际档案系统 IPFS， 其实就是 Web3 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哦。某部分来说，其实可以相当可以应对这个网络这个骇客的这个网络攻击。那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其实在那个佩洛西访台的时候，其实有大批的中共相关团体网军的攻击。那唐凤其实非常的轻松无畏啊，他说这个有点像是自己送上门的一种测试，其实包含了台湾、包含外交部、国防部，甚至总统府等等的这些同仁，他们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这个数发部采取的这样 Web3 的这个模式。还有架构，其实网军是无法攻击的，那么他们非常想要学习这样的一个模式哦。
嗯，那好像呢，唐凤部长呢，他也谈到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零信任架构 （Zero Trust Architecture）。那么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我们讲到零信任架构，像您刚讲的这个 Zero Trust Architecture， 那其实根据这个以色列治安大厂 CyberArk 的资料呢，其实零信任架构是一名产业分析师金德瓦格在2010年所创造的名。那这个零信任架构是强调绝不信任必须验证的概念，那么目标它是要降低大多数组织在现代环境下遭受网攻的风险哦。目前包含 Google 等大型的企业其实已经开始建构自己所谓的这个零信任的这个模型。那么唐凤进一步表示，其实因为目前看起来数发网是可以有效的抵抗这个网军的入侵，那么虽然这个网站是由他跟其他的几位同事一起发想跟建构，但是希望这个未来可以抛弃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著作权哦，让台湾各大的政府官网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架构。那么唐凤就跟我们说，其实未来在的台湾关键的基础设施和重要的政府部会2年之内就要采用这个所谓的零信任架构。那这个零信任架构也就是设备连线跟身份的三重验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连线采访，讲述台湾如何严阵以待应对中共网络攻击的第一部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继续收听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连线报道的第二部分，台湾如何准备就绪，成功抗击中共的强势网攻。
等于是说提高了这个骇客入侵的一个门槛啊。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唐凤呢，他在先前呢也接受过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访，那么在那次专访里面呢，他也谈到过，就是台湾呢建立不断网系统，当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就是所谓这个不断网系统呢，还是这个就是说针对因应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络攻击，是这样一个契机吧。
对，主持人讲到这个台湾建立不断网系统，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讲到其实台湾遭受的这个虚假新闻攻击了。其实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主持的这个跨国学术调查计划，其实台湾在2013年起就连续九年蝉联这个全球遭受境外假讯息侵扰最严重的国家。那么哥德堡大学的教授林伯格他更曾说，就是合理的怀疑中国就是这个攻击以假讯息攻击台湾的主嫌。所以可以说，就是防堵这个虚假消息的传播呢，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重要。那么讲到这个未来可能台湾会采取的这个不断网系统计划呢，唐凤强调这是参考乌克兰在俄乌战的时候呢，就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每日的演说，还有当地英文媒体及时传播当地的最新情况，
这样子，所以就让基辅的情况就没有乱掉。所以我们跟就是乌克兰的经验学习，就是要达到全民的数位韧性
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希望确保台湾在遇到这种所谓的战事或是重大天然灾害，我们可以像乌克兰一样，向国际和国内呢无延迟的发送当下的情绪跟灾情。所以唐凤也透露说，接下来两年之内，台湾会在这个国内挑台湾国内挑700个点，国外有3个点，去建立这种所谓的中轨道跟低轨道非同步卫星的接收站呢，来建立台湾的不断网系统。
嗯哼，等于就是说呢，保证虚拟空间畅行无阻，这样来使现实的这个社会呢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状况。那刚才呢您谈到乌克兰战争，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马斯克星链的作用。那能不能谈谈台湾在这一方面的这构想呢，就是像是利用星链呢跟马斯克等诸如此类的科技公司合作啊等等这一类的情况呢？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的 SpaceX 低轨卫星网络呢的这个星链 Starlink 在这个对乌克兰在俄乌战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哦，让乌克兰迅速恢复了与关键地区的通讯连接。那么呢，其实针对开放商用卫星通讯频率呢，台湾数位发展部也在今年的11月8号就受理申请，并且表示这个欢迎这个符合法规的业者来申请，并且跟他们进行合作。
那么谈到这里呢，我们就得说一说呢，就是说这些卫星业者，就是说究竟台湾它可以和什么样的这个卫星业者有合作呢？当然它的前提判断就是说这个卫星业者它是不是可靠，那么它就是说在而且在可靠的情况之下它的能力又怎么样，就一方面希望它是有能力不错，但是又同时有担心它是不是它的能力能危害到台湾的资讯安全呢，在这个中间应该怎么平衡呢？
对，那唐凤对这方面其实也做出一番解释哦，其实唐凤说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商用卫星的执照申请上，目前一些规定包含说像是这个董事长要有中华民国国籍，那么外资的直接的持股不可以超过 49%， 那么还有中资不得涉入等法规限制哦。其实他认为这个相关的规范呢已经让这个自然的资讯获得一个充足的一个保障。
嗯，而且这个其中我注意到，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要限制中资的这个涉入。那么这一点呢，台湾在过去呢，其他的方方面面呢，其实是应该说是有非常大的教训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好像唐凤部长他也特别提到过啊，就是不能忘记成立数发部最原始的宗旨，因为只有这样的才能让这个部门起到应有的作用，是这么回事吗？
对，其实这个谈到这个数发部的宗旨呢，其实唐凤就对美国基金说呢，其实这个数发部的这个初心就是数位韧性 （digital resilience），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面对各种自然或是人为的灾害，数发部要能够的随时的回应，而且在回应当中还有打击当中成长。那么唐凤也透露这个数发部未来一年的目标，除了像刚提到的这个要全面推动零信任架构以及强化各个产业的自然之外呢，唐凤也说数发部也将持续促进台湾在半导体的这个全球领先地位哦。那么会藉由推动这个晶片安全的检测能量来接轨国际标准，希望将这个台湾制造 Made in Taiwan 跟这个诚信制造 Made in Trustworthiness 来做这个最完美的一个结合。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连线报道。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